也是死结。在这个死结方面呢，它并没有这个什么混浊与不混浊的了。所以觉者无别体，是个脚臭为体，邪有不喜为相。那么下面就解释出来，在这个觉者的死结方面呢，它并没有这个浊与不浊这个体相可达。那么为什么还说这个觉者呢是个脚臭为体？因为这个下面的四浊，就是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四种浊气啊，是搅和臭成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之中呢，那么这个就叫做见浊。你就好像我们中国在那个正在打仗的时候呢，那个就叫做见浊了啊。但是情境太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不一定叫做这个觉浊了。那么四个脚臭为觉浊之体，但是且流不息为相，这个且别流动缠挪而不停止，这个就叫做觉浊的相状。第二一种呢，就叫做戒浊。这个戒浊就戒着分别为戒，就是指这个下边所讲出来的五力识，身边写界界，这个前面我们也解释过了。就是那个，其实这个呢，就是那个界火啊，界火呢也是以这五力识为体，主界分起为相。这个主界呢，就指这个六十二界啊，有这个断界、长界、有界、五界等呀，种种的分别，有这个。每一种外道所感知不同，还起来有这个六十二种之界，就是分起的纷纷的乱起。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界浊的这种相状。那么它呢，就是以这五力识为体，这个力呢，也就如同那个刀刃它们的猛力。这个死呢，就驱使众生呀，流落这个六道之中而受这个生死苦，所以叫做历史啊。三烦恼浊，五顿识为体，恼乱逼迫为相。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属于烦恼浊。这个烦恼呢是什么？就指这个五顿识，这个贪嗔痴慢疑。其实这个小字里面连这个不正戒，其实这个不正戒呢，就上边那个身边写戒戒，无力识啊，就是顿时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那么这个顿呢，就如同那个刀背，它不什么锋利，虽然不利啊，但是它也能够驱使众生在六道之中受苦。所以这个烦恼浊呢，就以这个五顿识而为它的体。这个烦恼浊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解释那个实火，这就是这个实火，贪嗔痴慢疑啊，九地有这个九九八十一品的实火，也就以此为体了。恼乱逼迫为相，那么尤其烦恼呢，是指这个戒识这个实烦恼的啊。有这个实烦恼呢，它那个扰乱我们的心性，是逼迫我们的心性而不得清净，而不得安静，所以叫做逼迫为相。是众生者，三业和合为体，实心露脸为相。第四一种呢，是指这个众生。什么叫做众生呢？是众业和合而生。下面就解释来了。解释出来了，三业和合为体，就是父也、母也、我们自己的爷也。那么这正是说明呀，父母在交媾之时，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一念的一心而团起父母的遗体，有这三种的因缘才成就了我们这个身体。这就是三业和合呢为体，三心露脸为相。这个三就指我们这个身体，心呢就指这个第八识，就以一念无明呀，这个意识的带动投入母胎之中。 即染色就是个身体，染心就我们现在在那个也是，却都是属于彼漏下列而为众生之相。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呢，是如实成的，叫做彼漏下列而为这个众生之相。第五呢是命浊，受暖食三为体，垂念解受为相。这个命浊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命根。那么以此命根呢，它就混浊了我们的心性，而不得清净，所以叫做命浊。那么什么叫做命呢？受暖食，那么其他地方呢叫做习暖食，这是食习暖呢啊。不过圆明老法师这个地方他讲个受字呢，因为这个受也指我们这个临终啊最后一口气不来，那个就叫做命根断，这个命也就指的受了啊。不过受暖习同那个习暖食的意思是一样的了啊。那么一至三重而为这个命根之体，垂念解受为相。那么他日月成人老，那么渐渐的呀就减少了我们的寿命，这一天就比一天减少，所以叫做时日已过，命也随己了，就是过一天就减少一天，过一年就减少一年，渐渐的减少。那这个呢就叫做是叫做命浊。此论说破世界五浊之体相也，这两句就容易懂了。轻重分净秽，如此土三土之重之土秽，人道之轻之土净。那么下面呢再来解释这个净秽这两种的意思啊。我给大师讲五浊重者之秽，五浊轻者之净。那么怎么叫做净秽呢？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五浊世间之中啊，这五浊如果轻，这属于净；这五浊如果重，这属于秽。正是按这个地方来解释的啊。如池土指什么呢？我们说破世界啊，这个不是指极乐世界的啊。这个三土之重之土净，人道之净之土净。这个三土是地狱恶鬼畜生，那么三土之中它这个五浊呀，就是这五种这个浊呢，就有这个玄浊乃至命浊，这五种浊呀是特别的重。因此呢这个三土之中它所移植的以报的骨头呢也是特别的够会。人道之轻之土净，那么我们人道比这个三土之中的五浊要轻得多，所以这人道所移植的骨头呢之所以清净了，这是人以三道来比较。下边呢人这以铁道来比较啊。说人道之重与秽，说人道啊它的五浊呢比铁上的五浊要垢秽的多，所以它所居住的骨头呢也是垢秽。铁道之轻乃净，那么铁上的铁人呢，他这个五浊比较轻，所以铁上这个所移植的骨头呢也是属于清净。这是人铁来比较啊。那么玉界以上二界来比较，这个玉界五浊那么比较重，所以他所感的骨头呢这属于够会。上二界这十界无十界，他们的五浊呢就比较轻，所以他们所感的所感的以报四界呢就属于清净了。那么下面呢再用这个娑婆极乐世界来互相的比较。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这个五浊啊是特别的重，所以我们所感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骨头呢也是特别的垢秽。极乐是五清乃净，那么极乐世界之中的众生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无浊，完全是属于无情，因此呢他们所感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骨头，就以报的骨头啊，那么是特别的清净，也就完全都是属于清净的。 那么怎么叫做无情呢？就是没有这个觉着，所以叫做情；也没有见着、烦恼着、众生的命着，所以叫做无情。啊、嗯，因统计度中的反复，以圣人同以利故。那么这两句话是说的什么呢？正是指的极乐世界之中的统计度反复众生。那么极乐世界统计度的反复众生为什么也没有这五主呢？下面这一句就解释了，以圣人同以利故。因为极乐世界的反复众生呢，它是以下下的反复而抓这个以上上这个圣人而来这个作为一例，这作为比例。因此啊，但也往生的这个凡夫众生能以等觉菩萨呀同在一起居住，他是以下凡而立上圣，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这五浊，完全是属于无情的啊。方便有一度，虚空觉度正入者慧，体空求度正入者净。那么以下这些个呢，偶遇大师这个呢，完全是属于这个在这个教相方面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文可能比较很难懂啊、哦，那么要注意听才可以的。如果有这个教义的这种基础呢，比较容易懂啊、哦；没有教义的基础呢，就比较很难懂的啊、哦。那么前边是偶遇大师把这个统居图的境会啊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呢再来解释这个方便有意图这个境会。这个方便有意图呢，就是说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呢？是但处见识或但断分断生死，所以叫做方便。那么怎么叫做有余呢？它还有无明未断，还有别以生死为流，所以叫做有余啊。虚空觉度正入者慧，求空体空求度正入者净。那么上边这一句呢，是指的藏教人；下边这一句呢，是指的统教的人啊、嗯。那么这是藏统二教呀，来做一个比较。这个虚就是分析，那么二乘圣者呀，这藏教的人呢，他分析啊，身心世界一切诸法都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是毕竟是空寂的。那么他必须要这样的分析，分析来分析去，那么他才能够是这个，知道升起这个神空的智慧来，了得一切众生本无自性，就是神空智。转度，这个转呢是笨转，那么他必须要分析方能够开悟，所以叫做笨转。这笨转的度出了这个烦恼生死，那么正若这个诸法毕竟空的空理，就是我空的真如。所以嘛，这样的修行用功呢，就叫做慧。下边体空求度正如这境。这个体空呢，就说他不需要去分析去，那么他一开悟就了得一切诸法本来自性就空，用不到去分析去，即是而是理，即相而就是即相就是空啊、嗯。所以他能够体的呀，身心世界五蕴等一切诸法当体就是空的。所以他这种修行用功的方法呢，是特别的巧妙。运用这种巧妙的方法呀，度烦恼生死。那么正如是这个撇空这个真如之理。那么不但是呀了解这个我空，也知道这个法空。那么这样的呀是了他生死，正如这个我法二空这个真如之理呢。那么这样就叫个静。那么这是在这个用功方面呢来比较这个藏教与统教的人啊、嗯。 经常看下面这个讲义啊，此段就这一段文是辨别方便有意图尽会之相。这个方便的呢，乃是这个佛所说这个全球方便为二乘之人所说的这个教化，可以说是佛这个方便这个为化成。那么这个呢，就是按法华经中所讲的，说二乘之人呀，他只走了这个三不的游行，在这个三不游行的地方啊，佛化了一个城市。那么在这个也就在这个中途化了一个城市，让这个二乘的圣者暂时的在这里居住居住。那么为什么呢？这他们认为啊，这个佛道长远，久受辛苦，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去修。那么佛在这个全球方面没有办法之下呀，就画了这么一个城啊、哦，可你们可以居住。说你们呀，已经把这个分段生死证了，还断除了，可以成就这个小乘声闻声闻这个圣果了，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叫做方便，叫做名有一涅槃，非究竟宝所无以涅槃呀。但是呢，后来想想，他们只是这个叫做有矣，这个他们这个在世的时候呢，叫做这个有一涅槃。假设他毁身明智的，那就是属于这个无一涅槃了。但是他们这两种的涅槃呢，决定不是究竟呀。如来所成就的宝所，就是究竟的佛果，也不是那个佛成就那个大宝这个五蕴的涅槃。那么这个五蕴涅槃是佛的这个大宝五蕴涅槃，不同这个二乘圣者毁身明智的时候那个五蕴涅槃啊，是藏教阿罗汉必知佛所证。那么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正是这个二乘的圣者阿罗汉必知佛，同教三乘，别教三邪，远教十信，以断戒食烦恼，为破五明者，亦聚集于此。那么下边呢，这正是解释同教的三乘，就是声闻远觉菩萨。那么同教之中呢，这个菩萨他也能够穷空出家。杀去立身，但是呢，他仍然行这个四六度，所以他好像心想，是属于全教的菩萨啊。别教的三邪，就是解别别教的三邪十住十恒十回向，而不谈十地，因为十地是这个十教菩萨。远教的十信，那么远教之中呢，十住以上是十教的菩萨，那么十信位置呢，那么这也是属于全教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远教的十信、别教的三邪，他们也已经断除了这个戒食二种的烦恼，但是呢，没有能够破除这五明的烦恼，所以他们呢，也就寄居这一池土，也是属于这个方便有益土。不过、他们这个智慧就有所不同了，好像远教的十信呢，他就能够了解这个中道的义理。别教的三邪呢，他就能够了解这个次第邪空次教而后中的义理。那么藏通日教的菩萨呢，那就不一定了。这个断烦恼，是属于这个相同。那么明白道理呢，就不同了。虚空绝度正如者会，持之藏教是日成，并虚空观之，数热是，数实如空，乃至呀这个为转度正如者会。那么前边那一段呢是四教是共谈，下边呢才把这个藏教与这个统教是，个别分别给这里解释啊、这个虚空转度正如者会，是把这一句先把它叠起来。那么这一句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藏教这个二乘之人声闻缘觉，秉虚空观之，他是秉的是秉受，秉受本是释迦牟尼佛为他们所说的虚空观之。虚就是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这个
谢谢的身体，谢谢这一念心，还有这个五蕴诸法。了知这个五蕴诸法呢，都是无自性空。以无声的管子正在这个撇空神里，所以叫做虚空智。虚实之空，虚这个一切诸法呢，还是无自性而入于撇空之里。下边就详细的解释了，讲这个四大是我们的身体，五蕴是连这个受想行识也包含在其中。那么他分析什么呢？就是分析我们现前这个身心的，在现前这个身心之中啊，毕竟无我。之中了知毕竟无我的话，那么世界一切诸法呢，那更加不必谈了，那根本不能够有我。所以在这个藏教之中啊，单单证的这个我空之理。那么他知明白四大五蕴之法之中啊，本来即空而没有我可得。那么这个我空是出于法有，我虽然空，但是五蕴之法还是属于有的。那么以此观自啊，属于笨拙。所以在以此观自断除这个见识火，度出生死海。那么见识日火，断除这个分别的生死苦海。正如封闭有一涅槃，会转度正如者，就属于慧。提空求度正如者净，这一句呢是解释这个第二句啊、是通教的人。那么此指通教三乘的圣人，就是声闻也界菩萨。那么他们呢就禀受释迦如来，跟他们所说这个体空的观智，就是观慧的这观恒的智慧，提示他们这个提的一切诸法呢，当体就空，而不需要去分析其它才是空的。你就是不分析其，它一样是无自性空的，叫做即是如空，即是而就是空。因此呢，他们管这个四大五蕴这个三法，那么也就包含行五蕴的，也就包含行法啊。是现前持身是当体本空，那么这个现前持身呢，这个应该也包含这个心智在其中，因为这五蕴它就包含行法啊。现前持身心当体本空，如梦中境，就好像我们呀、做了一个梦，那么一生一世呢已经是过去了。那么他就了解那个五蕴的身心呀，就在这个在这个一起生命之中呀，就等如梦境一样。那么非但我空，不但这五蕴身心之中没有个我，我是属于空的，那么甚至五蕴就是五蕴之法呢，也是如幻如化，无常不实的。所以叫做本不可得，此观自求。那么他这种观恒呢，比前面那个通教之人的观恒呢要巧妙的多。一次观自也是断除见识日火，那么度出分断生死苦海，正如方便有意图，为求度正如者呢，只属于净。又同别比较，那么这个下面又以这个通教和这个别教来互相比较比较啊。那么在这个通教三乘之人，他不能够了得这个中道之理，因为别教呢，他是先空次加而后中，他归中呢，他是证入这个中道之理。不过他这个中道呢，离二别而中道，不同于也叫那个即二别而是中道的。那么通教者他不能够了达这个先空次加而后中的这一种的道理呢，也是属于慧，属于垢慧。那么他说感的这个以报骨头的果报呢，也是属于垢慧的。别教三邪就是是住是恒是回向，因为他虽然他也是属于缺教之中的菩萨，但是呢他的智慧高超，他能够了达这个先空次加而后中，中道这个第一义体之理，所以他所感的骨头呢就比较近。又者别教 别月日教，就别教与月教互相来比较。别教的三贤菩萨，他不能了得这个集中一时一会，集中呢就是这个一心是即空即假即中，一境是即真即虚即中，他不能够了得这个即二别而就是中道的道理。所以他说咱的国土一时一会。圆教这种实心菩萨，实心菩萨也是属于全教的菩萨，但是他的智慧就比别教菩萨的智慧高。为什么呢？他能够了解这个即二别而就是中道的道理，能够降伏这个五明烦恼了。但是断是不能够断，他是降伏降伏五明烦恼。他能够了解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即虚即真即虚这个即中，这圆融三谛之理。那所见之理也是属于清净，那么所感之国土呢，当然也是属于清净了。极乐方便土界境，以小乘回心故，这两句话呢，就是说所破世界与极乐世界的比较了。那以上这是按这个所破世界的分析，下边呢，这个极乐世界之中的方便土呢，皆都是属于净，没有垢秽的。为什么呢？因为小乘圣人一生到极乐世界去，皆都能够回小向大，而不同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四教的差别。十报五障碍土，次第三观正入的慧，一心三观正入的净。那么下边呢，就是再来分析这个十报五障碍土，那么次第三观正入的净。这个十报五障碍土呢，就是说明这个菩萨呀，以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横门，那么说那个佛慧双修，所以他们所感得的果报呢，那是真真实实的一种果报，没有一点的虚假，而且他们所感的果报呢，一切所有是了无障碍。为什么呢？唯心所成，他们都是以法性而为土，以法性而为身，所以无所障碍。那么下边就解释了次第三观正入者慧，一心三观正入者净。那么这两种呢是怎么样的比较法呢？就是别教的与圆教的来比较。次第三观就是属于别教，一心三观就是属于圆教。在这个次第三观，就是他这个先观诸法毕竟空，那么成就这个空观之后呢，再穷空持假，就杀学立生，然后呢再修这个假观，因为修假观的缘故，他能够了知一切诸法，也能够了知众生的根基，这样的才能够利益众生。然后那么他是舍弃空舍弃假，再修这个中道，那么他这个中道呢，离开二别而有，所以叫做次第，是邪空次假而后中，叫做次第。那么这样的三观正如什么呢？就是破除无明，正如法性者，只属于垢秽。下面这个一心三观，这个一心三观，一心之中啊，就记住空假中，一境之中呢，就记住真虚中这三谛，以一心三观观一真三谛，那么是即二别，就是空有，它就是中啊，所以空就是中假，假就是这个空中，中就是空假。举也即三，所以以此一心三观而证入，就是破除无明，证入三大迷障，就证入法性之类，那么这就是属于清净。那么下边看这个讲义啊。此段即这一段文，是说明偶益大师啊，他的辨别说明这个十报五障碍土这个净慧之相。那么这也是按这个娑婆世界里辨来的啊。所以十报者，就是菩萨自利利他所感的真实的果报。因为什么呢？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感这个以报的国土呢？有无量的种种庄严，并且无所障碍， 因为什么呢？一切的相好啊，都是乘性所现，因此是无障无碍。又名叫十宝庄严土，乃别教十地，是别教之中十地的菩萨，以及别教之中的等觉菩萨和别教之中的妙觉菩萨，还有越教之中的初住菩萨，就是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等觉，这四十一位凡圣大士啊，他们所居住的国土，都是在这个十宝五庄严土所居住的啊、嗯。那么越教这个初住，就是等于这个别教之中这个初地啊、嗯。次第三观日者会，这是说明这个别教之中的。此之别教所修三观，次第而若，就先空次假而后种。翻过来啊，他先修空观，次修假观，然后再来修这个种观。那么他修这个种观，也就是说，这就用这个观察这个身心世界五蕴诸法，十法界就是佛法界乃至地狱法界，以证呀。无非是假，不但是众生法界身心世界是假，乃至诸佛的法界身心世界的一样是假，十法界诸法的皆是属于假，以此呢他就能够破这个尘沙惑、嗯、所以他是先空次假而后种，为实性所修、这个实性就指这个别教的实性的、嗯、他先修这个虚空观，那么等于这个藏教所修啊，这个佛降伏皆是佛，这个十住也就是这个别教的十住，然后再修这个体空观，同这个通教所修是一样，也是就可以断尽这个皆是佛了。十行，那么别教所修的十行就修这个假观，就是破这个尘沙惑；十回以上呢，就修这个种观，就降伏这个无明惑。那么别教这个初地菩萨。就正是修这个中道观，就是破一品无明呀，给正一品的法身了。所以他们呢，正是属于歇空持家以后种、嗯、那么开始呀，入于这个十宝五庄严土之中，以智不越故，所见度相之慧。因为他们这个智慧呀，歇空持家以后种，不能够越用无碍，因此他们所见所感的国土。这个相状呢，那么只是属于这个垢秽，那么他这个垢秽呢，是比较越教来讲为之垢秽，而不是比较这个统藏统日教来说的啊。一心三观者，乃越教菩萨所修的观行，即观现前的一念能观之心，是即空即假即种。那么这个圆净老法有这个上面有这个小品啊、嗯，那么怎么样叫做即空呢？等于那个禅宗的大的开悟以后啊，他讲一句话，就是密心了不可得，也就是内外追心一种物。那么追求我们这一念心呢，身心世界啊，悉皆了不可得，六根六尘六识悉皆了不可得，那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内外追心一种物。所以叫做即空，那么怎么叫做即假呢？经上实为混大有，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我们吃饭也是请睡觉还是行，那么出入王怀，那么都是我们这一心，没有我们这一心任何事也不能做，就是在这个境界之上，如果来实为去抓鬼，我们要去抓事情的，没有我们这一心根本不能抓，混大有完全是属于有的，因为我们吃饭没有心怎么吃饭啊？穿衣没有心怎么穿衣呢？这个身体它不能吃饭，它不能穿衣的。即种这个空假也是一体，说空也是我们这一念心，说假还是这一念心，离开这一念心呀，根本谈不到什么空，谈不到什么假的了。既然空假是一体，空假是本，那就是中道。所以下边正题正。自体本空而应用无尽，随大用现前而性常之空，是为圆修三观，他 他那个月，他那个月用啊，而修这个一心三观，观一真的三谛，任何一境呢，都是真谛、虚谛、中谛。那么奇怪成就，假设用这个月用三观，他修行能够成就的话，在那个月满断除三惑，皆是尘沙无明，月正三德，发生般若解脱。故初发心住，是月教的最初这个初发心菩萨，即能破一品无明，即能够证一品一分的法身，而如以这个十报无庄严土，与观至这个月用无碍故，所见之土，所见的相好，完全是属于清净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按娑婆世界而来分析。下边在这几句正说明极乐世界的，说极乐世界之中这个十报无障碍土啊，洁净完全是属于清净的，不像这个娑婆世界一样还要分析呀 这个邪空自家而后种，然后一心圆勇气，不需要分析。所以极乐世界的十报无障碍土与娑婆世界的十报无障碍土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极乐世界之中所有的一切诸菩萨，那么所修所证呢，是悉皆圆满，悉皆顿超，所以它不同这个娑婆世界啊。常寂光土分证者慧，究竟满证者净。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常寂光净土啊。这个常寂光净土呢，是这个如来，也就是十方诸佛呀所居住的国土。那么可以说是佛佛道同，哪一佛都是居住在常寂国土常寂光净土之中。可以说这个常寂光净土呢，是无有这个高下。但是呢，在这个常寂光净土之中呢，也那么在这个修行取入的时候，那么也有这个垢秽的可谈。所以这个分证，这就指别教；究竟满证，那么指这个圆教之佛。那么分证呢，也是指这个别教的实地，有这个圆教的初住，乃至等觉菩萨。那么这个叫做慧，叫做慧。那么究竟满证的就指妙觉佛果一人，那么所以称之为净啊。你看下边这个讲义，此段就说明这一段文字啊，是这个偶益大师辨别说明极光净土这个净慧之相状。说持土，这个持土呢，就指这个常寂光净土来讲的啊。那如来所居，这是佛所居住的常寂光净土。然也别教妙觉，以本教水成究竟，单单十二品无名，以圆教二恒起，无名为尽，是为分证者慧。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什么呢？是解释上面那个分证者慧这一句话。然也就是假使啊，要是也这个别教的这个妙觉佛果位，别教之本在他本教之中，他已经是究竟成佛了，成为妙觉即果之佛了。就是以本教中随成究竟，指这本教指什么呢？指别教，在他别教之中，虽然究竟已经成就佛果了，但是呢，他仍然只有断除啊十二品这个无明。那么他所断除的十二品无明，以圆教的这个二恒相起，以圆教的二恒哪二恒呢？就是这个十住十恒，这个十恒之中啊，第二恒，只能以这个第二恒而相起。为什么呢？他的无明火还没有完全断尽。那么这正是说明别教这个究竟佛果之位。那么仍然是属于圆教之中这个分证之位，既然属于分证之位，所以称之属于慧。究竟满证乃圆教妙觉，破四十二品无明尽，佛本心曰究竟清净，圆满无上菩提，是为满证者净。 那么下边这一句才是解释这个究竟满证。这个究竟满证是指什么呢？乃是指的圆教之中的妙觉即觉之佛。为什么呢？他已经能够破除这个四十二品无明啊，完全净尽了。在这个圆教之中啊，到了这个生相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之中啊，在十地菩萨破下品，等觉菩萨破中品，妙觉菩萨破这个上品，所以就四十二品无明呢，完全全部已经断尽了。那么他可以究竟就恢复到自己本有这个本觉心性之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己这个本觉的心性呀，是究竟的圆满，究竟的清净了，这也没有任何一点这个尘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以叫做圆满诸佛所成的无上菩提，如是之为满证，方才是究竟圆满证得自己本觉的心性了。那么这个样呢，才属于究竟的境。那么下边呢，也是极乐与娑婆的不同了啊。极乐是究竟的境，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确完全都是属于常寂光净土究竟的清净。为什么呢？以受用同佛故。因为极乐世界的人民啊，就待业往生的人民，那么他所享受的环境，所享受的境界呢，完全与阿弥陀佛相同。那么人民与佛所享受的完全相同，所以这就不是啊，等于这个娑婆世界呀、啊，这个分证者会究竟真的满了。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以这个究竟极光啊为这个受用同佛，以人民的受用同佛，那么在这种种子之下而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那么藕益大师呀、啊，把这四种净土把它分析的清楚明了以后，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晓得怎么样叫做娑婆世界的四种四种故土净慧之相，极乐世界之中四种净土是这个净慧之相。所以在那个前面呢，叫做阿耨多罗僧，所有这个错误不清楚不明白的道理啊，这个错误的道理完全把它纠正过来了。那么就是在这一代，藕益大师讲这一代的文，不过这一代文呢不用你懂啊，这个教理。仅引极乐世界正治统居净土以及恒居上善净土。仅引，这个仅引两个字是指什么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经文之中所讲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之中所讲的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仅引极乐世界，就是现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文之中所讲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究竟是指的什么极乐世界呢？还是指的同居方便十报极光呢？还是哪一度呢？下面就指出来，正治同居净土。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名称的，正是指的极乐世界之中的同居净土。那么这个下界，那么下面也讲了，是一界恒聚上下净土，虽然是指的这个极乐世界，指的是同极乐世界的同居净土，但是呢，也能够恒的具足上三种的净土。就是方便十宝极光。那么这种道理是什么道理呢？那么这因为极乐世界它是以反复和这个等觉菩萨是聚会一处，也是以这个反以下下的反复而立这个上上的圣人，所以叫做一即恒聚上下净土。那么阿弥陀佛如果他在这个极乐世界统计净土之中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统计净土就是常寂光。 如果菩萨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在极乐世界统计净土之中啊，那么极乐世界的统计净土呢就是十报土，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声闻业界他们都是回心向大的。